你好，我是熊浩，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跟熊浩学沟通。我们在前面两讲里为你详细介绍了精炼框架的内容维度和需求维度，但你会发现很多沟通之所以不能成功，既不是因为内容不重要，也不是因为双方没需求，而是因为你和对方的关系很差。你想一想，课堂教学其实也是一种沟通，但我们在中小学阶段是不是曾经因为不喜欢某个老师而有可能错过一门功课？比如数学，数学的内容对我们来讲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内容意义。与此同时，学好数学应对考试也是我们真实的需求。但为什么还是有些人可能跟数学失之交臂？就是因为我们并不喜欢那个数学老师。所以，有内容，有需求，在沟通中还是不够。我们还得和对方在互动中建构一个友善和洽的关系。这一讲我们就来讲关系这个维度。台湾佛光山的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曾经说过一段幽默的故事。一对夫妻，妻子每日持家非常辛苦，但丈夫很少表达感激和赏识。这几天丈夫回家晚饭，发现餐桌上永远只有一只鸭腿。丈夫非常奇怪，就问妻子，为什么只有一只鸭腿？妻子说，鸭子难道不是只有一只腿吗？丈夫说，怎么会？鸭子都是两只腿啊。妻子说，哎呀，真的只有一只腿。不信，我们到家门口的池塘里看一看。丈夫赌气，和妻子一起来到家门口。家门口有一个小池塘，里面常常有鸭子在戏水。夫妻俩来到池塘边，发现确实有几只鸭子在池塘边休息。但是由于鸭子蜷缩的一条腿休息，远远看过去确实像只有一只腿。妻子说，你看吧，鸭子都只有一条腿。丈夫哈哈一笑，举起双手开始用力的鼓掌，掌声吓到了鸭子，鸭子们都放下两条腿，赶紧往旁边走开。丈夫得意地说，你看，鸭子都是两条腿，怎么可能只有一条腿呢？太太慢慢地说，是啊，有掌声才有两只鸭腿。从这段故事里你读到了什么？是的，如果你问大德高僧如何维持和他人的良好关系，他们的回答是，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欢喜。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和睦是一种人生的大喜乐，这是一种与人为善长期主义的生命智慧。而如果你问冲突解决专家如何保持和沟通对象的良好关系，他们会说，关系的融洽是因为你满足了你的沟通对象某种深层的心理欲求，把关系还原为需求，这是我们理解关系问题的重要方法。给你画个重点，沟通关系的障碍来自于对方一些心理欲求和关切没被满足。这里所说的欲求和关切，不是指那种理性的、清楚的、直观的需要，比方说，我要得到这个职位，我要得到钱，我要买到房子，我要获得面子，不是这些，而是指一些更加细微的、幽深的、蛰伏在潜意识当中的心理需求，比如，被赏识的需求、归属、连接的共鸣、自主权的彰显以及角色地位的被尊重等等。我举个例子，孩子他妈觉得儿子最近不大正常，怀疑他是不是谈恋爱了，于是到儿子的房间当中去搜查，要找到那些蛛丝马迹。妈妈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干净，不着痕迹，但儿子回来还是发现了。儿子向母亲叫喊说，妈，你过来，你是不是没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我的房间了？怎么搞的？你有病啊。父亲在一旁听了就不乐意了，父亲呵斥儿子，你是怎么跟你妈说话的？你看，这种关系的僵局事实上是欲求没有被满足的现场。母亲需要安全，孩子需要自主，而父亲需要家长的角色地位被尊重。关系问题你可以还原为需求问题。我们之前在说服部分说过一些技巧，我在这里再帮助你快速整合。营造沟通中的良好关系，我给你三个动作指引。第一个动作，碰面时尽量自然地赏识对方。我今年见到罗振宇老师的时候，罗老师见面的第一句话是，熊老师，你又变帅了。这件事无关我们的合作，无关课程的内容，无关项目的定位，而且 我也明明白白地了解恭维的作用，明明白白地熟悉赏识的方法，但是在现场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开心。你看，碰面时赏识对方会制造出有益的好感。第二个动作，对话时发现共同的交织。其实在一些非常小的地方，你也可以创造你和对方之间的共同点。罗伯特·西奥迪尼说，如果今天你要去准备演讲，你总要考虑今天穿什么吧，那你会如何决定自己的着装呢？罗伯特·西奥迪尼建议，你今天的着装要尽量和你的听众着装基本类似。比方说，今天是一个 IT 界的聚会，你应该知道观众中大多是程序员，他们可能着装就是 T 恤、牛仔裤，轻松随意就足够了，所以你也应该这样穿。但如果今天你是参加金融界的聚会并发表讲话，你可以设想来的人大概都西装革履，那麻烦你了，也西装革履。当我们的着装和沟通对象的着装相似时，这个表面的戎装已经在暗地里标记着我们乃是同一类人，然后借由这种相似产生归属感，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切。但如果你穿着 T 恤到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现场，你的着装就已经标定出你和别人的界限，你格格不入，这种状况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所以在对话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着装，在任何地方你如果能够找到你和对方的共同点，都可以提出来，这种做法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友善。第三个动作，如果给反馈或建议时，尽量让对方有所选择。在销售沟通的情境中，如果你推销一个观念、一个产品、一种知识，如果能让对方有选择，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让对方自己产生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这会让对方的自主性得到满足，从而使关系融洽。比如，如果你要推广一个新的健身项目，只是在内容维度去着力，你会说这个新的项目有多好，它对你的健康有多大的帮助，有效性的客观数据是什么。你看，这就是内容。但如果你从关系维度去思考你们的沟通，你可能会说，这笔钱你先付，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满意，我可以把这笔钱变成你健身卡的年费，或者直接退还给你。所以你体验之后还可以做选择，你可以决定到时候加入还是不加入这个新的项目都可以。这种对选择的创造会让你更容易成交，因为在决策的过程中，你更好地照顾到了对方的自主权，而对自主权的照顾会创造一个更舒适的沟通关系。请你注意，如果你在沟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做到了以上三点，对方会觉得对话的过程变得更加惬意。而如果你在沟通的过程中，你发现对方向你使用这三点，说明对方非常希望和你建构良好的关系。事实上，你可以由此判断出对方对你的需要程度。所以，这三个工具你可以主动使用，也可以作为审视对方的坐标。好，到这里啊，我已经把人际沟通的精炼框架向你做了完整的介绍。我们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完整地理解了整个框架模型，然后花了三节课的时间分别向你探讨了内容、需求、关系这三个最重要的维度。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在我们精炼框架这个板块的最开始，我提到过一个隐喻，全新 A 级轿车的轴距达到了 2.789 米。对照我们的沟通三角，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就判断出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因为这只是内容，这只是关于汽车的客观信息，其中没有需求，也没有融洽的关系营造。但是如果我说长轴距它意味着乘客的乘坐体验从经济舱升舱到了头等舱，你会更自在，也更舒适，这时候需求就出现了。而当我说，所以购买长轴距汽车的人，你们真的很体贴啊，你们选择长轴距意味着你们不仅仅在意自己的驾驶体验，还在意后排乘客的乘坐体验，你们身上有一种替人在意、替人着想的善良。在这里你就发现，这时不仅仅照顾到了需求，而且还照顾到了关系。表达不仅仅要有内容，而且要有温度。在这一讲的最后，我留给你一道思考题，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平时的沟通当中，有没有把沟通三角都做到位呢？ 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做的？如果没有，你可以用我们沟通的这个精炼框架工具，对你之前的沟通进行反思。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下次课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次课，我会帮助你对整个课程的内容做总结。我们下次课见。